好，我们继续看讲义1513页。以下论谈去向无生的方便，有两项，一个是行六度进菩萨道，一个是行37道品等来开菩提道。行六度，那六度有世间的六度跟出世间的六度。啊，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说净色乃至净一切种智，那就是净菩萨道。那为什么还更问呢？那这里有解释，什么是净色？菩萨能够令色毕竟空，是名清净。就是说我们后次了解，色是自性空，是毕竟空，那才是清净。那这个是深妙不可顿得，所以舍利弗在问，那么心学的菩萨怎么修，怎么样来去入，那这到底开始的这个方便是如何呢？什么是出方便道？那须菩提回答，若菩萨能行二种波罗蜜，六波罗蜜是初开菩萨道，能用无所得空行37品是开佛道。这里就很明确的谈到开佛道就开菩提道。那么行37品，37道品是共二圣法，但是呢，如果菩萨来修的话，他是要以无所得空来修37道品，那才是开佛道，要不然只是开声闻道，开地支佛道而已。那有的地方说净菩萨道，一个地方又开菩提道，那净跟开有什么不同吗？这里提到净者名为开，如去除道路中的荆棘就名为开道，就去除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了。那波罗蜜有两种，一个是世间，一个出世间。世间者，须菩提自说意，就是需要饮食啊，给他饮食，需要衣物给他衣物等等。如果布施的时候有所依止，就好像老病人他要仰赖着别人，才能够行走，能够站立。那施者离实智慧，他没有般若的空的智慧，心力薄少，他有所依止。依止什么呢？或者说执着什么呢？执着有能布施的己身，还有所布施的财物，接受布施的人。那么对这些法取向心浊而生骄慢等诸烦恼，这个就是有所依止。那依止主要就是三个了，施者受者跟所施物。那这样有所执着有所依止，那就是世间不动不出。那动者是柔顺忍，出者无生法忍，这是对菩萨道来说了。如果是声闻法的话，动那就是有学，出就是无学的圣者。所以不动不出，如果以菩萨道来说，他如果不动那一定是不出了，对不对？他如果不动的话，那就是连柔顺忍都还没有，连柔顺忍都还没有，那就是世间的布施。那可能还有更上一层，有动而不出，他已经朝向出世间开始要前进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出离三界的这一种，那一旦出，那就真的超越，那就是无生法以上。声闻法如果不动不出，那就是世间呢，就是真的是凡夫世间的布施。 好，那其他的五波罗蜜也是如此。是名初开菩萨道。啊，底下谈行三七道品等开菩提道。不然就问啊，菩萨道即是无上菩提道，何以故更问？不然想，那无上菩提是菩萨追寻的目标嘛，最后的目标，为求上求无上菩提嘛，消化众生啊，那这样的菩萨道跟菩提道有什么不同吗？答曰：菩萨时有道，佛已道不虚道。啊，菩萨还在行这个道，那就名为菩萨道。那佛已经到了啊，已经算是究竟了，圆满究竟了。嗯，是道未得无上菩提故，名为菩提道。所以这里菩提道基本上还是为了上求佛道，还是在努力当中的这个道路了。这是名为菩提道。那如果佛的话，他本身已经是无上菩提了。那菩萨行这上求无上菩提道，那菩萨所行嘛，我们又称他为菩萨道。所以说未得无上菩提，还在努力修道啊，这个就名为菩提道啊。菩萨行此道，还是菩萨行啊，这就名为菩萨道。其实菩萨是为了求无上菩提啊，所以严格来说，菩萨道跟菩提道其实意思可以相通的。始终佛说远道，所谓六波罗蜜菩萨道也；近道，所谓三十七品菩提道也。那近道当然，如果从经来看，不只是三十七道品啊，还有佛十力啊、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等等。那为什么说远道？为什么说近道呢？底下说明。六波罗蜜中布施持戒等杂不远，三七道品等但有禅定智慧故近。他的意思就是说，像三七道品里面四念处啦、四神足、四正勤、五根五力七界之八正道里面的内涵呢，大部分是精进啊、定啊、慧啊，那这些禅定慧的多了，要得到无上菩提证悟比较近了。那六波罗蜜呢，他有提到布施啊、持戒，这个跟直接证悟比较远一点了。虽然远一点不是完全没帮助了，是看个人善巧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布施的时候能够通达三轮体空，那本身又有智慧，又能够利益别人，当然是很好。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可能一下子他是从世间的布施嘛，而不是直接在修定慧，所以离这个无上菩提道比较远，因为他杂布施持戒等，所以说是远道。有六波罗蜜有世间跟出世间相杂故远，而三七道品、三解脱门等乃至大慈大悲，毕竟清净故近。毕竟清净，它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来修三七道品呢，或者是大慈大悲，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当然要有毕竟空，才足以称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嘛。那三解脱门更是啊，它修空无相无缘啊，它是空，毕竟清净故近。复次，无上菩提道者，从初发意乃至金刚三昧，其中为菩提菩萨行，皆是菩提道。所以这里无上菩提道就是包含很广了，从初发心一直到 成无上菩提之前，金刚三昧啊，这些只要是为了菩提而行啊，统统称为菩提道。好，以下舍利弗赞叹须菩提言：“善哉，善哉，何等波罗蜜力啊！”说：“哦，你这样子善巧说法，到底是你本身的力量呢，还是佛的力量呢，还是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呢？啊，还是什么波罗蜜的力量呢？等等。”须菩提回答：“这是般若波罗蜜力。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波罗蜜能够生一切善法、二圣法、菩萨法、佛法啊，那般若波罗蜜也能够含受一切善法，就是声闻必知佛这二圣法，还有菩萨法、佛法啊。那么过去诸佛行般若波罗蜜已经证得无上菩提，未来诸佛他们也会行般若波罗蜜。未来会得无上菩提，那么现在十方诸佛中的诸佛也是行着般若波罗蜜得无上菩提，这是举这十方三世诸佛都是行般若证得无上菩提啊。好，底下谈顺应般若之行者。三世诸佛他是行般若得无上菩提，这是三世诸佛了哈。那么菩萨或者是什么样的人能够随顺般若行呢？啊，底下讨论这个问题。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时，不疑不难啊，当知。这菩萨摩萨行菩提道，菩萨道者救一切众生故，心不舍一切众生以无所得故，就除了说发愿要救度一切众生啊，不舍一切众生要普度一切众生，但是还要以空无所得空慧为方便，就是要无所得空慧，这个是智慧的观空慧，还有悲愿不舍一切众生啊。那菩萨常应不离四念，所谓大悲念。菩萨不应该离开这个大悲念啊。那舍利弗就问了啊，欲使菩萨摩诃萨常不离大悲念，那如果菩萨摩诃萨常不离大悲念啊，令一切众生皆当作菩萨。可以故一切众生亦不离诸念故。这里舍利弗提出一个问题啊，说一切众生不离诸念，那这诸念当然包括大悲念了啊。那大悲怎么来？大悲是体悟到毕竟空才称为大悲吗？这后面会提到啊，有众生缘的悲，法缘的悲。啊，还有无缘的大悲，那这个大悲当然是体悟我空啊，法空，体悟毕竟空才有大悲嘛，啊，那一切众生不离大悲念的话，不离诸念，诸念就包含大悲念，啊，那这个大悲念是毕竟空嘛，那毕竟空是无所分别啊，啊，那所以我就。抓到这一点，毕竟空无所分别，那一切众生也不离诸念，诸念又包含大悲念。那如果一切众生有大悲念的话，那是不是一切众生每个都做菩萨了呢？好，前面舍利弗在谈到前面就谈一切如果都是无生的话，那不是圣者没有大小的差别，优劣的分别，圣法也没有差别，六度的别异应该都没有嘛？啊，前面舍利弗不是这样来问难吗？啊，那这里啊，同样说，如果一切众生不离大悲念，那是不是一切众生都做菩萨了呢？可是眼见这 有的众生当菩萨，有的众生并没有当菩萨，他是起这样的问难。须菩提言：善哉善哉，你想要问难我，结果却铸成我，来发挥这个般若空义。何以故？众生无故念亦无，众生性无故念亦性无。这里有几个重要的语词，众生无，一个是无，再来是性无，再来法无、离、空、不可知，这几个。我们对照角注142玄奘大师的翻译，有情非有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非有。作意就是罗什所翻译的念，那众生无就是众生非有了，因为我空众生空嘛，众生都空了，那哪有什么不离大悲念呢？不离诸念呢？你念无所依了吗？众生都空了啊。众生性无啊，这是对应第三句的有情无性故。这众生无自性，自性是无。在众生法无故念亦法无，这个法无对应的是无实的意思了啊，就众生无实，没有实在的众生。众生离故念亦离，这对应了有情远离故，作意亦远离。众生空，众生空故念亦空，这一样，有情空，作意亦空。众生不可知故念亦不可知，这就是最后那一项，有情无觉知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那这一段主要是在说众生空，那空有种种别名啦，就是非有啦、自性无啦、离啦、不可知、无实啊。众生都空了，那念当然也是空啊，也是非实。底下是谈法空故念亦空啊。色无故念亦无，色性无、法无、离空不可知啊，那念一样是非有啦、自性空啦、不可知啊。受想行识都是如此。六根、六尘、六大种、六度、十八空、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三昧门、一切陀罗尼门啊，一切智、一切种智乃至无上菩提。都是非有啦，所以念亦无啊，乃至不可知，念亦不可知。菩萨摩萨这样的行道，就说这样的观空啊，那欲死不离是念，所谓大悲念。就说他虽然是不离大悲念了，但是呢，对这些众生空啦、法空啦、念亦空，他是能够通达的，菩萨是通达的。那这个就离两边了，有的是想要大悲念，但是对法有所执着，有的想要知道空，但是又离了大悲念，那菩萨他是不离大悲念，但是他又通达毕竟空。而是佛赞须菩提：善哉善哉，菩萨摩萨般若波罗蜜，即有说者，亦当如是说。如果有人要说般若波罗蜜呢，要像须菩提这样的说啊。那佛这样赞叹须菩提说，就要像你这样说了啊。底下又讲，如你所说的般若蜜，皆是成佛意故啊，那是秉承佛的意思而说了。菩萨摩萨学般若波罗蜜，应当如你所说这样来学啊。佛这样赞说般若， 劝学般若的时候，须菩提跟佛这样讨论，说般若品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东边涌上来，西边没下去，西边涌上来，东边没下去，南涌北没，北涌南没，或者中间涌上来，边边的没下去，或者边边涌上来，中间没下去，这样六种震动。那地这样六种震动，佛微笑，须菩提就请问啊，那佛你在笑什么呢？佛告诉须菩提，就像我在这个世界说般若波罗蜜，而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十方无量阿僧祇的世界诸佛也同样在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当这样子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有十二那由他诸天人得无生法忍，那由他是一个数量的单位了，数量非常大。那十方诸佛说般若的时候，也无量无数的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好，我们看论的解说，称赞般若力。舍利佛作是念：须菩提所说分别六度有世间、出世间，这是行六度来进菩萨道，另外还有开菩提道大利益众生，所以欢喜赞叹善哉善哉说一次善哉，再一次善哉，那是善之至也。问他说，你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善巧说般若呢是何波罗蜜力？须菩提这样的思维，一切心所法中，心所法有很多啦有定啦，有精进啦，有智慧啦等等除了智慧以外，没有其他的心所法能够分别断疑开道，只有智慧能够解除种种的疑难啦破除种种的障碍，其他的定啦什么那没办法只有靠智慧。诸波罗蜜中，如果离开般若波罗蜜自体都不能够成就，离开般若波罗蜜就不成为波罗蜜了，就不得波罗蜜名了自体都不能成立不能成就，那你怎么去开菩提道呢如是思维已，答舍利弗这是般若波罗蜜力。如先说诸法中是无我无知者无见者，就我空众生空啦所以不能说是我须菩提的力，或者是佛的力今以此证知是般若波罗蜜力众生空啦没有实在的佛或者是实在的须菩提，所以说非佛力非须菩提力。何以故？因为般若波罗蜜能生一切善法，离开断常二边，离开有无二边等，能生一切善法，所谓三圣法定相，坚牢不坏相。其他地方有的是说入第一义诸法一相所谓无相，尚无一圣的定相，何况三圣这个在卷73那边有提到了诸法是空相，连一相都不可得，那哪有三相呢不过这边他是为了强调说般若他可以涵容一切善法，所以随俗来说有三圣法这边是随俗说有三圣法定相。又般若波罗蜜无量无边故，能够含受一切善法，如大海水能够纳受百川万流。那三圣善法是什么呢？ 就是六度啦，乃至十八部共法啊，当中当然有包括三七套品啊、三解脱门这些共二圣的善法。好，底下提到十方三世诸佛都是行般若波罗蜜的缘故而得无上菩提。虽然三世十方诸佛也有行其他的波罗蜜，不过以般若波罗蜜最尊最贵啊，最伟大，有分别通达力。譬如和合下要八斗最有力啊，八斗就是一种下药，是一种泻药了哈。那这个八斗的力量很强，能够帮助这个腹水肿胀啊，能够帮他排除哈。那就是药虽然是很多了，不过以八斗的力量最强。同样的，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啊，所以与其他的波罗蜜和合，不过呢，要破除烦恼，拔除邪见，舍戏论，那以般若波罗蜜的力量最为强大。以是故说，皆是般若波罗蜜力。好，问曰：那么种种称赞是般若波罗蜜为妙甚深。那般若波罗蜜这么甚深，谁能够随顺般若波罗蜜而行呢？答曰：有菩萨无量世集诸福德。所以要行般若哈，这里提到也要有福德，没有福德要行般若还不容易啊，要无量世集诸福德，要立根啊，烦恼要折薄。虽然还没达到不退转，但是听闻般若波罗蜜能够及时信受深入，通达如是相者，能够行般若波罗蜜道。那行般若不是只有看书啦，在观空而已，那还要救度一切众生，令离世间忧恼，还有大悲心故，不离一切众生，不舍一切众生。那这样才是随顺般若波罗蜜行啊，所以这里面就包括有空的智慧啊，包括大悲心啊，不舍众生，这样才是真正的随顺般若行。菩萨常不应该离大悲及毕竟空念，毕竟空它可以破除世间诸烦恼来显示涅槃。那有的人可能又执着在涅槃啊空啊，这时候又有大悲来引之，并还入善法之中来利益众生。所以大悲跟毕竟空啊，一个空一个悲啊，智慧的空跟大悲啊，这两个要双运啊。好，底下谈。众生及诸法空而不离大悲念，尔时舍利弗难须菩提：如果菩萨不离大悲念及毕竟空念者，一切众生皆当作菩萨。为故毕竟空是无相无所分别。舍利弗他是站在说一切都是毕竟空的，众生也是空，法也是空。那既然都是空，那凡夫啦、菩萨啦，都是毕竟空，就无所分别啦。那无所分别的话，不应该说只有菩萨有，而众生却没有。如果要有，那一切众生也应该共有啊。如果要无，那菩萨也应该全无啦。须菩提答：你想要问难我，可是却铸成我意。何以故？诸法相毕竟空故，众生也是空啊。那众生空的话，毕竟空念也空。这就是在回答前面的众生性无故，念亦无啊。 这个念众生不离大悲念，众生既然是空的话，这个念无所依啊。所以舍利弗是问难说，诶，那一切众生不离大悲念，舍利弗是假设说有一切的众生啊，从有方面来看，又不离大悲念，好像有一个念，那在续弗里看来，其实众生是空，那这个念也是空。所以说众生空故，毕竟空念亦空。若诸法毕竟空，若一切法毕竟空，那众生也是空，菩萨也是空啦，都应该是空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众生确实是空，那就不应该说众生也不离此大悲念，则众生皆当是菩萨而来责难我。就说诸法毕竟是空，那你既然知道众生确实是空，应该众生确实是空嘛，你就不应该说诶有一切众生又有念啊。如果你知道众生是空，念也是空，你就不应该说众生不离这大悲念，皆当做菩萨，这样来问难我啊。是故说众生无所有故，毕竟空念亦无所有。这是解释啊一五一五页的这个经哈，众生无故念亦无，就众生无所有故，毕竟空念亦无所有。众生无性啊，就是前面的性无，就是无自性。众生离，众生空，众生不可知啊，那毕竟空念。也是毕竟空。那除了众生空无自性以外，色乃至无上菩提也是一样，都是空无自性。好，问曰，此中念是不离大悲念，何以说不离毕竟空念？这个是问者啊，是针对1515页的经文提出的问难。1515页讲义哈，啊，挂五义的地方，菩萨常因不离四念，所谓大悲念，他是看到这一点的，就说一切众生不离大悲念，念的不离的，应该是大悲念啊，你这里为什么又说不离毕竟空念呢？因为论主在解释的时候说，菩萨他之所以成为菩萨，去向无生或者去向菩提，他是不离大悲念又不离毕竟空念，要有空要有悲，这样来修。那外人就说，经明明只有讲不离大悲念啊，你为什么这里突然又跑出来不离毕竟空念呢？答曰，菩萨不离四念，心不舍众生。说虽然说菩萨不离大悲念，因为大悲而心不舍众生，但是既然是称为大悲，那菩萨所具有的大悲呢，它是以无所得的大悲跟它相应，这个才是大悲啊。无所得空，毕竟空，名称虽然不同，可是意思是同一的。不可得空在前，而毕竟空在后，以毕竟空大故啊，生悲也大。那什么是大悲呢？如阿嵯摩经提到三种悲，众生缘悲、法缘悲、无缘大悲。那这三种，有时候说三种词或者三种悲，这些都可以用的。众生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缘是心念的对象，有的人在修慈悲的时候，心念的对象还没有 破除这个我相众生相，啊，他还有我执了，所以他心里面还会有你我众生这样的分别，这是一般凡夫的慈悲了，啊。那法缘慈或者法缘悲，这是一般来说是二圣的慈悲，他已经悟得众生空了，不会再区别你啦、我啦、他啦、众生。不过他还圆一个法，没有像菩萨这样广观一切法空啊。那这一类二圣的慈悲呢，它叫做法缘慈或者法缘悲。那无生法忍以上乃至佛的慈悲呢，那就是无缘啊，无缘慈或者无缘悲。这无主要是。它是众生空跟法空，就是它的缘，所缘的对象没有众生的执着，没有法的执着啊。所以这里的无缘，并不是说我跟众生有缘要度，没有缘也要度，不是这个意思哦。啊，这里的无缘指的是没有众生的执着，没有法的执着，也就是跟众生空、法空相应的这样的慈悲啊，这叫无缘。而这样的无缘悲是从毕竟空而生啊，用这个来解答舍利弗的问难。那意思是什么呢？虽然经上讲说不离大悲念，但是我们就来问这个大悲念从何而来？它应该要跟毕竟空相应才足以称为大悲。如果只是众生缘或者法缘，这个就不叫大悲念了，所以说不离大悲念，其实它的前提就是要毕竟空，没有众生的执着，没有法的执着，有这样的毕竟空相应才足以称为大悲念。那心如果不离这大悲念，那同样的它也就不离毕竟空念了。好，以下佛正其说，赞言善哉善哉啊，赞叹须菩提。如果想要解说般若波罗蜜，应当如须菩提这样所说。这时候，众中天人菩萨作思念，般若波罗蜜甚深，三世诸佛都是从般若而来，般若是佛母啊，三世诸佛都是从佛母而生。那须菩提小圣人啊，为什么佛赞叹想要说般若波罗蜜当如这小圣的须菩提所说呢？啊，是故次言，须菩提所说皆成佛意，就是佛虽然说想要说般若应该像须菩提这样说，但是为了怕别人认为说这般若说般若应该有大圣啦，为什么像小圣须菩提这样子呢？所以底下有补充说明，虽然是经由须菩提所说，但是这个都还是秉承佛的旨意啊。即使弥勒等诸菩萨、梵天王等，如果不秉承佛的旨意，尚且不能得问。何况须菩提在佛前随意乐说，诸菩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啊，亦当如须菩提所说而学。当这样的说般若品时，三千大千世界第六种震动啊。那这时候会中多有菩萨发无上菩提心啊，皆当作佛。而佛是天地大主啊，地神非常欢喜啊。他说：“我主今生就佛啊，当作佛。”所以他一高兴啊，这地神嘛，地人高兴，那地就震动了啊。这是在解释为什么地会震动。复次，人心醒生般若，难得稀有啊。这个人以福德因缘。感得大风来动水，水动故地动。 再来，地下有大龙王啊，他也要来听般若波罗蜜。啊，从水中出故水动，水动故地动。这个主要是他们印度的那种世界观呢，上面有地，下面有水，那下面水动，上面的地就跟着动。复次，佛神力故令地动，波尔波密难见难知，欲引导众人，令意信要故。其他的地动因缘，如卷八、卷四十五所说。前面有提到了，就是为什么佛令这个地动呢？因为有的众生他不知道无常，他动一下子让他知道说，无常啊，世间不可久住了，要赶快修行。好，最后，此中佛自说因缘，所谓佛说般若波罗蜜，世尊在说般若的时候，十方诸佛也同样在说般若波罗蜜。十二那由他天人得不退转，入菩萨法位，就入菩萨位，是故地动。又十方世界众生等也发无上菩提心，所以地动。尔时诸天也有善种种莲花、种种杂香、天衣天盖、种种天际月，诸龙王等从四大海水中涌出，还有种种的夜叉、罗刹等都生慈心，合掌来赞叹佛。又佛笑时无量光明，遍覆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有这种种稀有事。举要言之，地动都是因为说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实相。说实相，那有的龙他想要听般若啦，或者是有的众生发无上菩提心啦，或者众生有福德啦，那或者是有人证果啦，地神永耀啦，种种。所以追到根源呢，都是因为说般若，说实相来引起地动。好，以上是卷53。接着我们看卷54，请看讲义1520页。这里解释天主品。天主底下经文会说，其实六欲天各有各的天主了。不过很多地方谈天主主要是讲第四天，就是四体还阴倒立天的天主比较多了。我们看经文，诸天来集，佛常光胜诸天光明。那佛说般若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诸是天王天等各与无量百千亿诸天大家来会中。那正是讲四大天王他带领的那些天众来听法。另外三千大千世界诸四体梵音，这就是第四了等诸倒立天，就说第四天他是倒立天的天主，那么他带领倒立天的天众也来会中。再来夜摩天的天王叫做须夜摩天王，在多率天的天王是三多率陀天王，再来化乐天的天王是须涅密陀天王再来他化自在天也有天王，就是婆舍拔提天王，就是六欲天各有各天他们的天王来带领诸天各以无数百千亿诸天都来会中。以上是六欲天，下面是色界天 三千大千世界诸梵天王，这是初禅天，有天王带领初禅天的天众啊。那当然之后有第二禅天、第三禅天跟第四禅天啊。第四禅天啊，这里就提到净居天，就是首陀婆诸天啊，这是净居天等。所以从初禅天一直到第四禅天啊，这色界的这诸天也各与无数百千亿诸天来这个般若会上啊。那为什么不提无色界天呢？无色界天他们没有色身呢啊，这里不说了。那么这个六欲天还有色界诸天，业报生生光明，他们这个天人呢，他身有光明，但是这些天众的光明一到佛的身边，与佛常光百分千分万亿分不能及一，就说这个天众再怎么多了，那比不上佛的常光，乃至不可以算出譬喻为比。世尊的光明是最胜最妙最上第一啊，而诸天的业报光明在佛常光的旁边，那就显现不出来了。下面一个譬喻啊，譬如浇筑来比银浮檀金，银浮檀金这是流经银浮树间河流啊所生的这个沙金，这金当中是最尊贵的了，最尊贵最光明的。那浇筑这个烧焦的这个灯烛啊，当然比不上金光闪闪的银浮檀金了，用这个来譬喻诸天的业报光明比不上佛的常光。好，那么这么多的天众，当然还有天王等等啊，中间有一个代表就是释体梵音啊，他就出来请问大德须菩提说，三千大千世界诸欲界天啊，六欲天乃至第四禅的净居天啊，一切和合，就大家合集了啊，想要听须菩提来说般若波罗蜜意。那第四天他代表请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菩萨摩萨云何应住般若波罗蜜中，就怎么安住于般若当中，这第一个问题。这个论的解说就是这个问题呢，是在问深入究竟住，怎么样深入究竟安住在般若当中。第二个问题在请教，什么是菩萨摩萨般若波罗蜜？依论的解说，他是问般若的体啊，般若的体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云何菩萨摩萨应行般若波罗蜜？论的解说，这个在问出入方便行啊，怎么样进到般若？最初应该怎么行？所以第二是问般若的体啊，第三是出入方便行，而第一个住般若，这是问深入究竟住。好，须菩提受第四天这样的邀请啊，他就为大众解说。教释迦这个是释体梵音的名字啊，说我今当承顺佛意，成佛神力，为诸菩萨摩萨说般若波罗蜜。其实诸天来集了，但是他说我是为菩萨说般若啊。那如菩萨摩萨所应住般若波罗蜜中，意思就是菩萨应该与般若中住，应该这样子来学般若。那 这样的为菩萨说般若，那其实旁边还有很多天众了啊。那这时候须弥说，诸天子，今未发无上菩提心者应当发。很多天众啊，有的或许已经有发无上菩提心，有的还没发无上菩提心啊，他是劝还没发无上菩提心的应该要发。诸天子，若入声闻正位，世人不能发无上菩提心。声闻正位就是声闻的正性离声了啊，一般来说就是声闻的见到位了。这个在所以切有部的思想来说也是如此啊。假如证得初果以上，就没办法发无上菩提心。其实不只是初果了，在四善根的忍位，证得忍位之上，就没办法再发无上菩提心了。那如果在四善根的暖顶之前啊，这还可以发菩提心。一旦证了忍位啊，是第一法乃至见到十无心啊，或者阿罗汉，那是没办法再发无上菩提心的。这是所以切有部还有啊维摩经啊，还有一些大圣经这样的共同的说法。当然法华经它是另外一种讲法啊，即使是成就阿罗汉还可以回小向大，这是教界有这两个大的不同的讲法啊。那大乘人基本上他是随顺般若经啊，基本上般若经他是这么说了，如果入声闻的正位，那就没办法发无上菩提心了啊。为什么呢？啊，如果说证得见到位出果的话，顶多七番生死了，那就入涅槃。那没有办法像菩萨这样的长久在三界中呢来度化众生，再怎么长就七番生死而已了。所以要像菩萨这样子长久在生死学无量的法门度无量的众生，这入圣位的圣者当然就不容易做得到啊。何以故？与生死作障隔故啊，因为他就是顶多七番生死，他就不受后有了，就跟生死隔绝了啊。不过后面又提到，如果有人发无上菩提心者啊，那修理他也随喜，随者和上人应更求上法。我终不断起功德。那这个上人在玄奘大师脚注第二十啊，这边提到大般若经倒数第二行，诸有圣人，殊胜的圣啊，诸有圣人应求圣法，我终不障他圣善品。所以这里的上人，其他地方还有不同的定义了啊。什么是上人？有的地方是说以不乱心来求这无上菩提，这才叫上人啊。那这个地方或许也有在指这入声闻正位，包含的见到位以上啊，乃至阿罗汉啊，或者是弟子佛这些圣众，就说这些比一般凡夫更殊胜的啊，这些人照说了应该更求殊胜的法，最殊胜的法当然是无上菩提啊。如果说有人要发无上菩提心，在追求殊胜的法啊，当然我也随喜啊，不断起功德。好，底下就回答三个问，回答 上面第四所问的那三个问题啊，怎么样深入究竟住般若？什么是般若体啊？什么是处处方便行？那我想这边先纲要啊，大略讲一下，方便大家预习。下面的正答三问哈，第一个是解释般若体，就什么是般若波罗蜜。那另外回答第三个，云何应行般若波罗蜜？啊，这合并在这边一起回答啊。那这个内容很长。另外一个，怎么样深入究竟住啊？这个在讲义1532页。云何应住般若波罗蜜中啊？就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中，如所应住，所不应住啊。就是应该如是住，那什么是不应该住？这个在那边来回答。所以虽然有三个问题，但是主要是分成两大段。那在前面讲义1521页，回答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又怎么样行般若的时候，这里分几个要点来说啊。什么是般若波罗蜜？它有个前提，菩萨摩萨应萨婆若心，就是要以一切自智，要以菩提心相应来修啊。那他怎么修呢？也有观五蕴等诸法无常等十五事，就观色无常苦空无我啊，还有如病、如居庸、如疮、如见入身，还有痛恼衰坏忧畏不安等等啊，这是观无常等十五事。那另外呢，在讲义1522页，还有观即灭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那么前面的无常等，这个是共三圣，从无常生灭这样子来观起。那么即灭不生不灭呢，这个大圣菩萨啊，他一开始入门的方便观不生不灭。那除了观五蕴有无常观，还有不生不灭观以外啊，还有观十二因缘，还有修这个三圣共法啊，四念处、三七道品、六度乃至佛实力等等。但是都有个前提，以无所得故，就是要以无所得为方便来修啊。那另外再谈开始的出发心要回向无上菩提，跟最后的菩提心啊，这两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人问啊，那开始出发心或者是回向无上菩提，这个出发心呢啊，并不是最后的无上菩提心了，最后的无上菩提心也不是，已经不是出发心的那个心了啊。那前面这个心的时候没有无上菩提心，后面的心也没有前面的心，那到底怎么样来发心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呢？啊，所以这里就提到说，回向心也好，无上菩提心也好，它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心相，所以其实是非心相啊。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心，认为有一个实在心的自性，那这样的因缘和合啊，其实是可以成就无上菩提的。好。那请大家先预习，我们下次再继续，好，下课。